有两段经文都是生命记，第一段是生命记第七章六到九节和十二节，我们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这段话语，好吧？我们一起来，那个我们 PowerPoint 都打出来了，我们一起来的。因为你，我们一起来 ，one two three 来。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那下面是生命记第六章六到九节和十二节，好吧？我们一起来那个。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你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汪弟兄。
弟兄姊妹平安。忘了，我的衬衫没有口袋，没有习惯。好，我们有点祷告啊，开始啊，今天。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你的面前，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是灵，也是生命。主啊，教会的讲台求你祝福，当讲台有活水的泉源涌流的时候，你的子民就能够用在你的道中来侍奉你，来敬拜你。愿你生命的道落在豪土的里面，让我们听到也能够行道，让我们守你的话语的宝贵，因为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主啊，当我们在这里教导的时候，实在不是人在这里教导什么，乃是主你借着圣灵的恩膏在这里凡事上做教导的工作，捆绑撒旦偷盗的工作。盗贼来无非偷窃、杀害、毁坏，你来要叫羊的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你把群羊带到青草地上，也到可安歇的水边。愿你的名哦，在你话语的中间能够得着尊崇。主，我们谢谢你，你是说话的神，你用你的话创造了诸世界，也用你的话在这里造就圣徒。你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牧人和教师，有传福音的，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主，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有一个受教的耳来聆听你自己的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在正道之前呢，今天我用的经文非常凑巧啊，都是生命记的那个经文。我们知道啊，神话语的所有的总结根基啊，种子都在五经里面啊。所有的五经里面，生命记是特别特别的一个特殊的一卷书。这卷书是什么？是对第二代人的重生啊。在摩西在什么地方讲生命记的呢？是在约旦河东啊，靠近摩亚的平原 所以他末生命记的开始是在约旦的河东，靠近摩亚的平原。约旦河的生命记的结束是他遥望在皮西加山，遥望整个的迦南与流奶与蜜之地，经过40年，史实在说是38年，以色列人走了38年的冤枉的路。弟兄姊妹，一个教会，一个见证走过38年，如果你在以斯蒂凡的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你看到了一幅图画，这幅图画是什么？是阿摩斯先知所说的，他说以色列啊，你40年岂是抬着我的帐幕啊，你是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礼凡的神心，所以你们喜欢自己手所做的工作，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生命记是对第二代人说的，所以一个教会一定要有新生代。前一代的人倒闭了，除了加勒跟约书亚能够得进那个迦南流奶与蜜之地，不是他们不得救来说的，乃是他们倒闭在大而可畏的旷野中。然后很稀奇，生命记是神重生的话，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神说话是2次的，祷告是3次的，很有意思啊。神今天要说话啊，他不再说一次，他还要再说一次，这个叫重生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在神已经说过的话上面，圣灵在高抹再说，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讲到的启示啊。我们不仅仅有已经神说过的话，就是神这本圣经是字句的，今天需要吹气，需要圣灵在这本书上吹一个气来重新来对我们说话。所以主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这个叫雷马启示。今天的基督徒不是没有规条，不是没有形式，不是没有神所过的知识的话，今天重新要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其实生命记这些话在西乃山啊，在神的会幕面前神都已经说过了，在皮斯加山，在约旦河东，在摩亚地啊，在西尔的日子绕行已经够的时候，神重新再来向他的子民说话，这就是生命记。很稀奇啊，这个生命记啊，就是圣灵再一次来再说一次，这个叫启示，叫光照。我记得我们的主讲过，圣灵能够叫我们想起主一切所说的话。其实今天圣灵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做重生神话语的工作啊。所以圣经跟圣灵是两个翅膀，两个轨道。今天的教会有一个难处啊，很多追求圣灵的人不注重神的道，很多追求圣经的人不注重圣灵啊。从前有一个老弟兄跟我讲，道没有灵是死的，灵没有道要乱的，非常重情。今天的教会一个是死哦，你看到很多传统性的教会，它里面没有恩膏的运行。我们今天讲的圣灵不是说倒下来说方言啊，是那里叫的，是那个喊的。我们讲到的圣灵是回到圣经里面的圣灵，真理的圣灵要把你们带进一切的真理的里面。所以圣经和圣灵是神工作的载体，是绝对重要的。一个教会没有圣经不行，一个教会没有圣灵也不行。圣灵要想起主给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就今天其实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做重生的工作。阿们。我们看第二个 slide 啊。那么主耶稣啊，在旷野胜过撒旦的时候啊，都是用生命记来抵挡仇敌啊。今天我告诉你啊，我们不读圣经啊，我们对圣经不了解，魔鬼比我们更了解圣经，但是他是把什么断章取义的圣经拿出来试探主，他是把我们什么是前后文啊脱节的圣经拿出来试探主。但是主耶稣在用经上记着说，主耶稣没有用这个神迹来对付恶者，也没有用权柄来对用权柄来对付恶者，他用这个权柄的权威在哪里？经上记着说，经上又记着说，生命记。所以我们的主啊， 在整个的征战里面用着最多的是生命记，还有我们的主一周进耶路撒冷用的最多的是诗篇，非常有意思。其实诗篇是生命记的回顾和注释，越是到后面我们以后再，这是一个解经里面的，可见啊，他用的是八章三节、六章十六节、十章十二到二十节，你可以去查的。主耶稣都是用生命记，可见生命记的重要。那么其中心的意义是什么？信而顺服。所以我们感谢主，撒旦的灵最主要的是悖逆、骄傲。今天羔羊的灵是什么？真理、信心而顺服。因一人的悖逆，众人称为罪人；因一人的顺从，众人都称义得生命。所以什么叫做生命的侍奉？就是顺服，信而顺服。所以唯有顺服能够抵挡恶者。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很有可能有能力有恩赐，不一定在信心中能够顺服。顺服是要我们一生来学习的。其实谦卑的极致就是信而顺服。阿们不阿们？人最难的就是顺服，这是需要我们一生来学习的。所以我们的主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超乎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其主题的意义就是信而顺服的生活与侍奉。你到底相信不相信？你到底顺服不顺服？你只有顺服神，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你才能抵挡那个恶者。所以一切仇敌把一切带进骄傲和悖逆里，圣灵把你带进信心和顺服里。其实生命记的主题就是信而顺服的生活与侍奉。所以整个神话语是教你怎么生活，怎么侍奉。在一个对的生活里产生一个荣耀的侍奉的时候，神的同在就来了。所以神的话就是两部分，一面把他荣耀的意象讲清楚，一面他要求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带进怎么样一个侍奉进来。所以生命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生命记对神工作的属性的宣告。西乃山是对他属性的宣告。在生命记里面有一段话，我们刚才读的是对他工作性质的宣告，就是耶和华神向爱他、守他命令的人。这个诫命是包括了命令，原文希伯来文包括了诫命、律例、典章。诫命是关乎到怎么来敬拜神的，有他的荣耀的属性，也有他道德的属性。律例是怎么来侍奉神的，典章是怎么来处理一切民事纠纷的。所以神的话里面包括诫命、律例和典章，像守他命令的人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所以这个词出现了，叫做约，叫做盟约。所以感谢主，什么是盟约？是神应许的极致。所以在整个圣经里面有三部分，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神的应许，一个是神的约，非常重要。神的话，他说出来的话必不突然返回，从前他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但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有审判，在神的话语里面有管教，但是神的话语里面还有一部分叫做应许。如果对亚伯拉罕说，到明年你要生一个儿子，你要起名给他叫以撒。所以每一次我们不到以撒的时候，我们如同做应许的儿女，如同以撒一样。但是应许的极致是什么？约。我呢，从前的背景在上海是会所背景的，我从前只知道弟兄会的一点信息，包括尼托生弟兄33卷书信，信息不是书信，我什么都不懂。后来我到北美读神学院的时候，我接触了清教徒的神学。当时我们在神学院，我的当时教导我的院长对清教徒的神学非常的注重。什么是清教徒的神学？就是盟约神学。约，
我们从前认为这个约是割裂的啊，亚当工作之约啊，到摩西的之约啊，到这个诺亚之约，到摩西之约，到大卫之约，一直到新约，好像是一个时代性的约。但是后来我们的院长教导我们说，整个的约是一致的啊，就是一个恩典之约啊，最终的完成在新约的里面。所以这个约啊是神创造和救赎，他都在这个约的里面。所以我们讲神的话又叫做约书，对不对？新旧约全书，神的话语都在他的约里面。所以我们感谢主，整个的西方的福星在哪里？在盟约的上面，这个契约。我们中国人是讲什么？我们中国人没有约的概念啊，我们中国人讲礼不讲约啊。但是呢，感谢神，整个的西方它建立在什么？我觉得啊，所谓的当时铸剑牧师来讲，所谓相对来说美国也有罪恶，但这个国家为什么人要移民进来啊？啊，为什么觉得这块土地比较自由啊？难道是它是一个盟约神学的基础？整个金教徒，你整个康州啊，大复兴啊，就是建立在盟约上面的。所以这个盟约是教会的根基，也是社会的根基，讲到底就是诚信信用都在这个契约和盟约上面。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整个的西方的信仰所影响的文化在盟约上，我们中国人就缺少这个盟约和契约。中国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假的东西啊？啊，中国人不是讲那个约的，中国人是讲关系的啊。所以感谢主，没有约的那个关系是腐败的，有约的那个关系才能回到神的信仰当中。所以东方跟西方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三年在神学院读神学，我弄懂了清教徒的神学。这或许来说是将来羔羊的文化能够征服中国的一个切点。我们中国人没有羔羊的灵，没有盟约的精神，所以这个约非常的重要。我们是散漫的啊，我们像一盘散沙一样的个民族，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没有凝聚力。为什么？没有约，没有这个契约。为什么中华的中国人的教会有很多的问题产生？没有约啊。在这个约里面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这是美国清教徒神学的一个精华所在。所以你看到为什么美国很多事情都要找律师啊？不是说律师是完全，整个的美国的法律是建立在清教徒的盟约神学上面。虽然他逐渐逐渐堕落了，他把最宝贵的东西丧失殆尽了啊！所以感谢主为美国祷告啊！神是全知的，神是全有的，神是全丰的。这个名词不仅仅叫 Adonai Elohim，他的名字叫什么？以利沙代的神，是全丰全有全足的神，是供应的神。神还有一个名字叫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但是呢，为着向他所拣选救赎的子民，他把自己约束在他的约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但是他必须要受他约的约束。所以他向亚伯拉罕说，你要做完全，我向你立约，你要做完全的人。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做完全的人，我就向你立约。没有一个人说人向神立约，都是神来向人立约。所以我们看见约束在他的约上面是一个荣耀的恩典的奥秘。神可以无所不能，但是他把自己约束在他的约里面。什么叫做祷告？祷告就是抓住神的应许与他的约。你看整个旧约的子民，一些会祷告的人说，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你是以撒的神，你是雅各的神，你曾经说过，神啊，求你照着你的应许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叫做祷告。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抓住神的应许，活在神的约中。阿们。否则我们这个人怎么够得到神的荣耀？怎么够得到神的全能？怎么能够得到神的全知？神把他自己摆在他的约里面。哈利路亚，赞美神。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赞美他。所以我们感谢主啊， 所以主耶稣的十字架的救赎就是成就向他子民所需应许的新约。所以新约是什么？我要与犹大以色列家另立新约。这个新约是什么？把我们的肉心实心除去，换成肉心，把神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但是呢，以色列人失败了。这个新约到什么时候成就了？当我们在主子面前的时候，被杀的羔羊啊，为我们死，外邦人却承受了这个新约。将来以色列人要重新被接在这个神的新约当中啊。就是当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的时候，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罪孽的时候，就是他向以色列子民立约的那个时候。所以一定要为以色列国祷告，非常重要的啊！就福音来说是我们的仇敌，就拣选列祖来说是蒙爱的啊，蒙爱的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要看到神的约有他的一致性，一致性。所以所有的约就是一个恩典之约。从亚当为什么犯罪，所以何西亚说亚当背约，就是背了那个工作之约。其实撒旦就是在那里挑战神的约，神用他的约来向神的子民保证，神的子民应许。所以旧约是用血来立的，新约是用神儿子的血来立的。刚才我们擘饼的时候，我们说这血是我用所立的新约，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着赦免。哈利路亚。所以新约啊，最有它的一致性、时代性、时间性啊。时代性就是什么？亚当有工作之约，摩西啊有他的约，西乃之约啊，挪亚有他的约啊。神用红来作为记号啊，将来水就不再灭这个世界了。最终还有大卫有一个国度之约啊，最终是主耶稣所立的新约，有它的一致性。有它的时代性，也有它的时间性。这个在以色列和教会的历史都可以证明的。为什么今天以色列国今天还存在？就是因为神对以色列人有约。今天为什么向着教会啊？我告诉你，仇敌永远不能拆毁教会，因为教会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新约的根基上面。阿们。你永远不能够消灭教会。你想中国文革的时候，江青讲一句话啊，基督教已经要进入这个博物馆了，再没有教会了。你看看以后呢，教会家庭教会从雨后春笋那样起来，在最艰难的时候中国照样有教会啊，因为他从这个根基是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的。阿们。所以约有它的一致性，有它的时代性，有它的时间性。就是时代说，哎，我们今天是新约啊，我们再不要用牛羊去献祭了，对不对？我们以主耶稣一次献上就成就到永远。今天我们特别要讲神是一位守约的神，所以他特别看重时间。哎，我们又要把这个时间拿出来啊，特别看重时间。你一讲到约，有它的一致性，有它的时代性，有它的时间性，特别讲到时间，也特别祝福什么守时的人。所以守时是一个盟约的履行。我们是神立约的子民。今天我们的教会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聚会的时候迟到，当要开始敬拜了，人三三两两多。这个在我牧会，我常常有弟兄说，哎呀，汪浩弟兄啊，你站在前面，你不要回头看，你要仰望神。我有时候在聚会开始我很担心啊，我常常回头看，不是说人多人少，就是两三个人奉主的名，主也在中间。有很多时候敬拜到一半，人三三两两进来，我心里很痛，我很难过。当然我又不能规劝什么。今天我的信息就是说，你要认识这个约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守时的子民。阿们。你来敬拜的时候，你的时间啊非常重要啊。我们的 一年52个主日，我们一天只有一个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我们不能讲把安息日跟主日来同列，但是这个日子太重要，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你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今天北美有很多的时候教会的没落就是对主日的轻看，这非常重要。对敬拜的守时，我们里面常常没有感觉。 所以我们感谢主，神向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在肉块中间经过的时候，神就预言把这个时间表，以色列人将来救赎的时间表给他列出来了。我们圣经不讲，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到400年你要在埃及为奴之家受苦。到了出埃及记，到了430年的那一年，因为前30年是约瑟掌权，后400年是埃及人为奴，那一夜神的子民就被整个的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所以约跟时间是发生关系的。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旧约的里面神的子民有节期，节期都要时间来算的，是安息日的次日，最大的安息日。为什么要以安息日来分割神的节期啊？五行节就是七个安息日到49天的唯一天满足的时候叫五行节。所以时间特别的重要，所以神所立的时期就是神守时的一个证明。神用节期来证明神希望他的百姓在守时的里面来敬拜他。阿们。无论是逾越节，无论是初熟节、除酵节，无论是祝棚节，包括普尔节啊，在以斯帖记的普尔节，为什么立这些节期啊？节期的本身，有人看日都一样，有人看那日比那日强啊。为什么？就是神是一位守时的神，就是节期。在旧约里面，当然节期有它的预表性，但是节期最重要的，神是守时的啊。什么叫做这个尼巴的儿子耶波罗安的罪啊？耶波罗安很聪明啊，在旧约的时候啊，他用月数月望来敬拜，就是初月月半。就是中国人拜偶像啊，都是初一跟十五来拜偶像。这个尼巴的儿子耶波罗安很聪明，他也是用初一月半来拜偶像啊，来拜那个金牛犊。他是什么？他就不守神的敬拜的时间。为什么？当以色列人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的政治的地位他要动摇了。所以你看整个的旧约，现在尼巴的儿子耶波罗安拜金牛犊的罪里面。所以你看敬拜跟时间多少重要。所以你到神的殿来敬拜，这是一个大事情啊。所以神是一个守时的。那么我请问，但以理是不是一个守时的人？守时的人是不是？他每天怎么样祷告？是不是？是不是？所以70个7是向谁显现的？启示的。加伯利在献晚祭的时候如飞而来。以色列人你看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没有圣殿了，但以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在献晚祭的时候，圣经有4个字叫素常一样，他的祷告素常一样。虽然王的血已经盖在上面，他要推到狮子洞里面去，被吞吃。你看但以理，你看见没有？他是一个守时，每到献晚祭的时候，他就向着耶路撒冷祷告。阿们，是不是？是不是一个守时的人？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教会为什么神不启示我？我告诉你，你就是不守时，你是个懒惰的人。神不会向一个懒惰的人来启示他的心意。阿们。说叫素常一样，素常一样，就是说守时是他的生命，是他的生活。他到了一定的时间，他要去亲近主，这是他里面生命的要求，不是外面的规条，教是教不好的。阿们。他里面已经成为了一个守时的习惯，所以70个7来向他显明。所以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就觉得但以理这个人是守时的人，素常一样。所以他的启示很稀奇。但以理得了那么大的启示，称为叫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大蒙眷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时间对于他来说是守时的人。所以基督徒从什么时候学习敬虔？从守时开始。阿们。从守时开始以后，神的启示就向你来了。你一个不守时的人，你又能祷告吗？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但以理是一个守时敬拜的人。哎，约翰在拔摩岛上，就整本新约圣经，旧约最多的启示是但以理，新约最多的启示是老约翰，约翰已经被流放了，油锅里出来，在米丢先的时代，他是作为一个流放的人，他怎么知道日历没有？ 对不对？我们今天教会马上要用日历了，52个主日啊，什么时候劝你行事历都告诉你们哪个聚会哪个聚会。今天抱歉了啊，黄欢今天姊妹一早来找，哎，说黄欢你今天怎么来？他说王浩弟兄今天不是早晨有聚会吗？哎呀，他说你错了，我说是昨天呢、啊、早晨培训啊。他说哎呀你口误了，哎呀我想是啊，我传的信息错了，我说礼拜天。这个就是什么，你看一个姐妹她要来聚会，我把那个时间讲错了，就叫她白跑一趟，我里面非常的内疚啊，今天早晨，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了没有，老约翰在拔摩岛上流放的时候，你看当主日我在圣灵的感动里看到荣耀人子的意象，他没有日历没有行事历，但是他清楚那一天是主日。阿们吧阿们。在暗无天日的流放的生活里，他每一个主日都记得清清楚楚。阿们。虽然他跟亚细亚的众教会是脱节的，但是在每一个主日他在那里祷告，在那里敬拜。所以老约翰是一个守时敬拜的人。阿们。所以那个荣耀的意象，七印的意象，七号的意象，七碗的意象就赐给老约翰。你说这个是不是吻合的？在新约里面，旧约里面是但以理，是大梦眷爱的但以理，在新约里面是老约翰，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是一个守时敬拜的人。阿们，对不对？好，我们看见，所以一个人要得着启示要守时，守时不是规条，是一个生命的要求。哎，主耶稣30年在拿撒勒，他是不是一个守时的人？我们在路加福音看见，他进会堂的时候，他从加利利受浸回来，一进会堂，他照平常的规矩，圣经里面就是这么讲。哇，你就看到是主耶稣是一个守时聚会的人，是一个读经的人，是一个能够提出问题的人。12岁就到圣殿，节期的时候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照平常的规矩啊，执事把圣经交给他的时候，他就打开以赛亚书。你看他对圣经熟不熟？熟。他照平常的规矩进入会堂，他是一个守时聚会的人。所以主给我们立了很好的榜样，你看见没有？所以你在使徒行传看见彼得跟约翰是什么？是一个守时祷告的人。你看到在美门口那个摊子，他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在伸出祷告的时候看见异象。你看见彼得跟约翰都是伸出祷告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守时的祷告很重要。我跟你说，守时的祷告非常的重要。你我们不是规条啊，不是规条啊。我想大卫为什么会犯罪你说撒母耳记得胜了亚门的脚环金都已经拿到了，好放松了，日头平息睡到下午4点钟，一起来别的没有看见，看见拔示巴了，对不对？接下来大卫你看淫人之妻杀人之夫最后神的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从床和竹之间做出选择。从前我们在大陆冬天弟兄们起来守晨更被子都不是盖得很暖的，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在美国的敬拜的环境是太好了夏天有冷气，冬天有暖气，对不对？但是感谢主你知道彼得和约翰是一个守时祷告的人，你知道今天人要不住的祷告，凡事先更要守时的祷告，要学习建立一个守时的祷告。你可能在职场上你不能伸出跟五正，但是你要做到，你要求主给你恩典晨更跟晚祷。今天基督徒我从前在湾区的弗雷芒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对过就是一个清真寺我很羞耻我觉得自己，你知道这些回教徒一天5番拜他们有守时的如果你这个时间不去礼拜，他们要忏补拜，我听说他们要悔改这个拜的，要做套白的，他们说阿拉伯语叫套白。 你看他365天啊，早晨一早他们已经到清真寺去那里敬拜了。我那次在迪拜也是这样，在异教徒是这样守时的敬拜礼拜，我们今天基督徒呢，连主日的守时到教会来聚会都不能够完成，这是非常得罪神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要看到一个基督徒要成根啊，主耶稣天未亮就到旷野去祷告，你问问看，晚上不要睡得太晚，要把时间归给他。主耶稣是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一个人你早晨这个属灵的生活亲近主没有过好，你一天的生活怎么过好呢？所以大卫说，我早晨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所以基督徒的成根非常的重要。还有一个是什么？晚祷。所以时间与敬拜有特别的关系。晚祷，晚祷是什么？审思明辨，省察自己，再后在自己回到神的面前，恢复与主的交通。所以基督徒的成根与晚祷，所以玛纳天这个日光一来啊就消化了，这每天的玛纳。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做得好是每天的成根啊，主要照着你的度量来祝福你的成根啊。你可以一天不吃饭吗？所以王宰弟兄那个是他说，如果不读神的话就不吃早饭。弟兄姊妹，如果说晚上有祭坛跟家里人有一段圣经，早晨有成根，神一定要祝福你属灵的生活和道路啊。所以你在休息的时候可以有伸出舞蹈舞正的时候，这都是灵修的操练。我们今天不立规条，我相信圣灵会给你恩典，有一个灵修的生活的建立啊。所以主日的意义啊跟守时是非常的重要，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你们要在其间欢喜快乐。犹太人对安息日啊，我那天看到犹太人，他们连安息日走的路程他们都不开车。我们不是规条，主日不是像犹太人外面这些拘泥的那些规条来生活。据说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以色列的犹太人在礼拜天都不按电梯的，叫阿拉伯人来按的。我们不是这个，但是你要把主日分别为圣，因为我们的教会的特性没有在早晨敬拜，都是在下午敬拜。你要知道这一天是神所定的日子，你要在其间分别为圣，要欢喜快乐，你要看重主日。我告诉你，我们在从前年长弟兄教导我们，我们出去传道的时候主日尽量赶回教会的，不在路上过的，要么在传道的当地的教会，要么尽量我们主日不在路程上面，要回到当地的教会啊。我们在上海很多的教会，这个早晨8:30开始唱诗，7:00弟兄姊妹就到，他们就这边特别是年老的圣徒们已经在这里开始为聚会前祷告了，非常重要。所以那个聚会啊是被众圣徒的祷告托住的，圣徒的讲台是被他们的渴慕吸出来的，守时非常的重要啊。所以预备的心、安静的心、仰望的心是需要时间的。阿们不阿们？你说是不是？你到教会里头来你没有时间，你说为什么不遇见主？你里面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然后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你来给主一点时间，主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阿们不阿们？如果你去招聘，你去 interview， 老板在等你，你姗姗来迟，你这个机会就失去了。你今天是到天地的主面前，你怎么可以不守时呢？阿们不阿们？你见地上的省长、官员、老板尚且要守时，你如果你谈恋爱，你守时不守时？啊，如果你不守时，对不起，对不对？不要谈了，对不对？男的要比女的很多的时候，因为守时不断地在查验这个男的是一个守时的人，守时就是负责任的人。所以哎，这个男的都经常守时的，对不对？你说一个不守时的男的能够获得对方的信任吗？阿们不阿们？你去见你的省长，见你的官，见你的老板，上去要守时。你谈恋爱上去要守时，请问你到敬拜到天地的主面前，你要守时不守时？ 阿们不阿们？所以你看，预备的心，安静的心，仰望的需要时间的。你进到教会里，当音乐开始的时候，你坐在那里安静下来，让自己的心思不受仇敌的搅扰，里面沉淀下来。这对你的敬拜，敬拜不是看人呐、啊，敬拜是要遇见主啊，阿们。遇见了你就喜乐了。我告诉你，中国人的忙很有意思，忙到最后心就死了，忙就是心死。啊，你难道你这么多的时间，人的一生要忙几时啊？你今天在安息，什么叫做安息？你要把那个时间拿出来，面对你的主，救赎的主，创造的主，要把你的难处来交托他，要把你的创伤来告诉他。你这个时候亲近主的时候，亲近神是与我有益，你要把亲近主的时间拿出来，磨刀不砍柴工，内室的遇见主远比你在外面的奔跑更要紧，内室的生活决定你外面的工作的顺利，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事顺利。阿们。一个乱的心思怎么来承受祝福啊？需要时间。所以在神的殿中聆听什么？安静下来聆听什么？牧人的声音。有时候在诗歌里听，正道里听，有时候神借着话语来听，还有什么恩膏的教导光照。不是在这里东家长西家短，凡人说的闲话句句将来都要供出来，是不是？乃是直接的跟神的交通，聆听牧人的声音。羊一定听牧人的声音，恩膏的教导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传道书有一句话，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阿们。愚昧人什么？不肯听，外面忙得不得了，敬虔听就胜过愚昧人献祭。所以守时就是预备，是我们得里面医治释放的途径。我们为什么里面有这么多的困苦？你没有沉淀下来，你没有安静到主的面前。神的灵是叫我们安静，不是叫我们混乱。很多的敬拜很活泼，但是魂里面活泼了，兴奋了，你里面安静不安静？只有越安静才能反照出来，越安静渣子才能沉淀下来。所以安静是肉体的生命，所以教会在安静中被建造的。耶路撒冷是安静的居所，赞美的军队，只有在安静的灵里面才有敬拜，才有赞美。所以感谢主啊，是我们里面的医治的途径。敬拜上的不守时啊，就是懈慢啊。我们诗篇第一篇，不占罪人的道路啊，不做懈慢人的座位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什么叫做懈慢？就是轻看。以扫为什么被弃绝？就是轻看那个长子的名分。所以马拉基书里面所有的问题就是藐视神，轻看神，好像神不配得那个尊荣。所以他献上的都是残缺的祭物，你这个祭献给神长，神长去悦纳你，对不对？你通过的人抢夺神的十分之一，对不对？你看整个的马拉基就是说他们做了啊，他们做了，但是他们做的都是残缺。你既然到教会来敬拜，你要学习守时。当然你不要说哎呀迟到了你还是要来，来总比不来好。阿们。对不对？我还是讲啊，有些人哎呦时间到了不来，哎呀 免得别人看、啊、不，你来还是比不来好啊，守时比不守时好。阿们。你说是不是？这个原则一定要抓住啊，这个原则一定要抓住。所以是残缺的祭，我们要思想主日聚会的时间，灵修的时间对我们的生命和性格有很大的影响。你如果不守时，你的下一代，你的儿女，你把这个性格都会影响到儿女。所以从祝福榜样，从你开始，从弟兄开始。阿们。弟兄守时了，全家就守时了啊。姊妹这个出门时间很多啊，要衣服啊，要化妆啊，对不对？很多很多。那弟兄守时了，姊妹就守时了。阿们。全家就守时了，对不对？对不对？好，那么主耶稣基督的生，加拉太书说是日期满足的时候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底下。阿们。所以他的生是有时间的 啊，两次，第二次被掳的回归，就是为着他生的那一刻降生在伯利恒，他的死啊，所以我原是为着那个时候来的那个终点，原文就是那个终点啊，主耶稣哥哥他是有时间的，那个终点，他的复活是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你看到没有？耶稣基督的生，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都是这位父在永世里面守时的决定这个救恩的。阿们。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底下，把律法底下的人都说出来。啊，总结，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你一日在神面前，这个时间过得好，你就能进国度。一千年 也就是一天。有人因为主是单言，不是单言，那是宽容，那是叫每一个人都要悔改啊！要我们在余下的光阴中悔改不守时的罪。阿们，是不是？好，我今天就把这篇信息跟弟兄姊妹讲啊，从生命记的特性到神的盟约，一直到守时，盼望我们这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做一个守约的人，让神的慈爱临到我们。阿们。愿我们在守时的敬拜中，让我们的主，让羔羊得着一切的尊荣。阿们。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阿们。